好，各位在基督里平安。各位在基督里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前面这一部分。首先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啊，第一节说，然后呢，当耶稣到某个法利赛人家里，耶稣呢来了，到某一个啊，没提名的某一个法利赛人的什么首领家里，这个首领哈，然后在安息日吃饭，说他们就窥探他，啊，首先呢，我们知道哈，这个人呢，耶稣要去吃饭的这个人家里呢是法利赛人，啊，是法利赛人的首领，而且你往上看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知道，在场的有什么？有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啊，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这些人呢，从信仰来说，是耶稣的仇敌，啊，是耶稣仇敌。而且呢，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三章，那后边那一部分的时候，那时候呢，有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啊，有威胁，说你离开这里吧，希律要杀你，啊，这就是耶稣去吃饭的地方，耶稣面对的人群。然后我们看呢，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他们其实。说是请耶稣吃饭，其实是为了什么？窥探，啊，窥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结尾部分的时候，当耶稣指出了啊，文士、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之后呢，他们就一直如此啊，极力的催他，引动他怎么样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所以说这里呢，说是一场宴席，其实是安排好的一个陷阱，目的呢？就是为了观察，就是为了控告，啊，我们也可以哈，通过这几章主要讲这个假冒伪善的问题。这个假冒伪善之人，你会发现他从里到外都充满了诡诈、阴险和狡诈，啊，即使呢他请你吃饭，其实也是为了害你，啊，请你吃饭也是为了害你，啊，箴言书说，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他虽然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假冒伪善的人，要防备假冒伪善的人，啊，因为他们虽然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不是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年呢，我们在传道的道路上，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见过很多。如果你不谨慎，一定会被他们害啊，被他们所害，因为这些人呢是属魔鬼。第二节说，看呢，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肿的人。你要注意这个水肿是什么意思啊？水肿的原文就是明显的水，或者大家见过那个肚子老大老大的，然后里边是水啊，是积水，是一种病啊，有这种病，或者肚子，或者四肢肿胀，里边充满水，就一摁是软的。啊，整个这里边内脏是鼓出来的啊，是鼓出来的。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人呢是故意在安息日被带到这个宴席当中的。你就要注意哈，因为水肿呢是一种极其明显的疾病，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肚子里边他非常痛苦，他肚子全是水啊，看上去呢普通人会觉得很恶心。一个正常的人他绝对不会说在吃饭的时候要大吃大喝的时候。要你享受美食的时候，他把这样一个人给你带进来，他把这个人带进来，他绝对不是出于好心。他请一边请耶稣吃饭，另一边安排了这么一个人，他是故意的，啊，是故意的。水肿呢，其实你可以来看，啊，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这些人身上的罪恶，耶稣把他们这个罪恶给显出来，啊，其实看着是这一个人水肿，其实这些人全是水肿。啊，全是水肿，啊，他们呢，一方面要窥探耶稣，看看耶稣能不能治，啊，哎，另一方面也设计好了， 治好了也能控告耶稣，治不好也能控告耶稣，啊，找了这么一个比较严重的病，啊，如果耶稣治不好，他说耶稣没能力；如果耶稣治好了，他可以控告耶稣怎么样，违背安息日，啊，他们在两方面给耶稣设好了陷阱，啊，趁机呢控告耶稣，把耶稣的教导啊跟摩西律法去相对立，从而达到拆毁耶稣传道的目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陷阱。是一个可以安排好的，有一个法利赛的首领牵头，其他的观众是什么？律法师和其他的法利赛人。啊，第三节，然后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发话说：“在安息日治病，合法或者不合法？”我们来看，面对假冒伪善之人设下的圈套啊，耶稣呢，直接的去质问他们。首先呢，耶稣呢在行神迹要做工之前，他先谈圣经的问题，先谈律法的问题，啊，表面上看呢是耶稣落入他的试探，其实是上帝许可这个事情发生，要通耶稣通过这个事件呢反败为胜，反客为主，啊，再一次讲这个关于安息日的真理，以及讲什么是安息日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福音书当中哈，关于安息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现安息日牵扯到释放一个人啊，从重担中释放人，从魔鬼中释放人，从魔鬼的缠绕中释放人，其实这个都跟安息日的这个安息有关系。但是如何去界定这个安息日，如何去解释安息，安什么叫安息，怎么叫不违背安息，耶稣呢他拥有这个权柄，因为安息日是他设的，所以耶稣从来不会退缩，耶稣要讲关于安息日，尤其关于安息的事情。所以说在行这个神迹之前呢，先指着律法当中关于安息日的条例去反过来质问这些法利赛人是否合法，然后之后行的神迹呢就可以证明耶稣这个教训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是先讲道然后行神迹，用神迹来去佐证他讲的这个道，啊，用神迹去佐证他讲这个道。第四节，然后他们却安静了。耶稣按住他，然后医治了他，然后打发他离开。我们需要你注意这儿，在这里哈，你会发现这个神迹应该是一个非常明显且非常引人注目的神迹，因为一个人挺着大肚子进来，按完之后没了，你能想象这个事情吗？但是你在这个福音书当中，你好像看不到这个神迹多么的宏伟，多么的耶稣好像把这个神迹给淡化了，福音书淡化了这个神迹，然后反而是强调后边的教训。你注意哈，也就是说呢，这场假冒伪善的试探在耶稣面前首先被轻易化解了，有一个首领牵头，然后有很多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然后又弄进一个大肚子这个水肿的人，就等着耶稣上号，但是被轻易的化解了，这就是主的能力啊。然后耶稣接下来讲重要的事情啊，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的儿子或是牛叫的井里不立马把他拉起来，在安息里拉起来？对于这些他们没有能力反驳。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反客为主，反倒是让这些试探他的人无话可说，而且强调了关于安息日的真理，用最简单的方法，用最简单的道理讲出了他们的假冒伪善。耶稣在之前十三章说讲过，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驴牵去让他引吗？对不对？然后说这女人岂不更应该解开吗？然后一切仇敌都羞愧了，对不对？耶稣堵他们的嘴，用的是跟之前讲的相似的道理啊，讲相似的道理，就是说即使这些人呢假冒伪善，即使他没有爱心也没有善行，但是他还是爱惜自己儿子的，他爱惜自己家的财产，自己的牲畜。如果照着他们对安息日的这个解释，那他自己把自己的儿子和驴牛拉上来，他自己就违法了，因为安息他解释是安息日什么也不可以做嘛。那如果照你的解释，那你儿子掉下去你就让他死算了，是吧？那驴掉下去就让他淹死在里头，那不能违背安息日的律法，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这些人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教导不相符，对不对？ 真人把重担放在别人身上，自己他照顾自己的家啊和自己的财产，这就叫什么假冒伪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十四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这个拣择首位，就对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对你来说，让位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的退到末位去，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要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说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候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被升为高。你注意这段，这半呢其实是接续第十一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三节对法利赛人的批判，是吧？光洗净外面，是吧？然后哎，这个里边是污秽的，然后不重要的欠十分之一，律法当中公义善行反正不做了，然后携宴席上的守卫啊，携会堂里的守卫，携人在街上问安，对吧？这些都是跟之前的教训相关的。所以说耶稣呢在这里重新提起文士法利赛人干的那些事情，然后就话锋一转呢，借着他们经常干的这个事情呢来讲神国的事情啊。说然后耶稣就用比喻对那被邀请的发话啊，这些话是对外人就用比喻，但记在圣经当中呢是为了门徒，这些话呢记在圣经当中是为了我们啊，那些人可能听不懂，但是门徒能听懂，今天呢我们也应该能听懂。这里实际上在教导我们，当我们进入神的国进入教会的时候，每一个人你必须留心注意的事情啊。第八啊，说耶稣呢注视了那些为自己拣选就是好位置的守卫，就守卫是什么，挨到那个主人的那个位置啊，这个宴席要尊贵的位置，上座，中文叫上座上位了，对他们说，当你被邀请进入婚姻的宴席，不要去守卫这样斜躺着，免得有比你更尊贵的被他邀请，那请你的啊和他那请你的就和他的主人会前来对你说，让位给就是另外一位吧，然后你就羞羞愧愧的退到末位去了。首先呢，人被邀请进入婚姻的宴席，就是进入羔羊的婚宴，就是进入神的国，今天来说呢就是进到教会。你被邀请进到教会呢，你不要想着出头为首，不要好为人师，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上来就想做监督，上来就想做牧师，上来就自己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初入教就做监督的，初入教就自高自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他就是不敬畏上帝，只有魔鬼才会这么做，对吧？喜欢人听他的，喜欢在教会里边说了算，喜欢在一个很多的基督徒当中派或者是人群里边就是自己说了算，好显摆，这种是不好的。约翰三书提到，当年有一个在教会当中好为首的丢特飞啊，最后他干的是什么事，圣经都说了，没有一件好事，全是恶事，对不对？雅各书第三章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说你进入教会啊，你在门徒当中啊，你不要自我分担，你不要自己起来做牧师做执事做首领，自己做管事的，自己去啊起来有权利欲望，因为如果不是神拣选你，如果不是神以后要抬举你，你自己设立，你最终的结局就跟那个亚多尼亚一样啊，他自立为王，最后自取羞辱，自我灭亡，对不对？当主在教会当中肯定会有设立牧师，设立执事，设立管事的，但这个事情要等神的旨意，等神的旨意明了的时候，你真的是神选的那个人，那么你才能最终有一个尊贵，否则的话你一定会担当自己的羞辱啊。因为在教会当中为首教导人也好管理人也好，这个从来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啊！我是做这个工作的啊，我老公是做这个工作的啊，我那个就是怎么讲，这都是自己选的，目的就是自我尊大，目的是到了这个婚姻到了天国一屁股就坐在尊位上，自我尊大。我们这些年看过这些人都灭亡了，都堕落了，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人进入教会里的你最应该做的事情。 那保罗和他巴拿巴刚进教会的时候是什么？不就管饭吗？干管饭是干活嘛？他也没有说上来就开始为人师表啊。不是每一个人在教会上来就能为首的，中间要经历很多的患难，必须有上帝的拣选，必须真的出于神，否则，那你自我尊大，早晚一脚把你从那个地方踹下去，你上一边去吧，啊。第十节，反倒是当你被邀请的时候，说去坐那个最低的位置，啊，来之后最低的位置，为的是让那个请你的人来，他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到更高的位置。那时你在所有协堂的人面前就有荣耀了，原文是荣耀啊。所以说，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教会，谦卑自己，从最低开始。你可以从奉献做起，你可以从管理饭食做起，你可以从干活做起，先从最低做起。上来就我要做牧师，我要做传道，我儿子要传道，我老公，哎，我家就是被传被拣选的，我要管就喜欢管人，喜欢在群里管当群啊什么组长、群长之类的，对不对？会长，哈。所以说，弟兄姊妹，先从最低开始做奉献。做饭食，做释放，做最低的事情，这样的人最终才能上到更高的位置，让主抬举起来。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上来的话，那不可能。你看圣经当中没那被神重用的都是这么起，大卫一开始都在低位，对不对？没有上来就当官的，没有的。当你以这样的卑微的心智，最后在教会里边真的成长起来的时候，最终被主选中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羞辱，反倒是快乐，得主的称赞，也得众门徒的称赞，就显明这个人真的是神选的，合神心意的大卫，从来没有自我尊荣过，你知道吗？那自我上位的亚多尼亚最后就灭亡。所以说，主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主所拣选的人没有一个是自取的，你要明白，自取的一定服侍不长。啊，没有一个是自取啊。第十一点，因为每一个高举自己的必被降低，但降低自己的必被高举。相对于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这段讲的是什么啊？你们不要受师尊的称呼，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只有一位是师里面的夫子，你们都弟兄，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都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做你们的用人，自高的被降为卑，自卑的被升为高。你往上点，这不是马太福音第二三章说的？马太福音强调是什么？不要效法世界，不要效法假冒伪善人，不要试图得人的称赞，不要在教会里面老想做王奴役弟兄姊妹，是这个中心。但是路加福音你看，路加福音强调的是什么？人蒙恩进入教会之后，谦卑自己，从最低开始做，等候神的选召。哪怕你想服侍，你想做神的工作，那你要等，而不是自己起来，不要自己自立为王，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因为监督也好，在教会当中为首管理人也好，这个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这人要经历很多的患难，他自己也要不断的经历患难，经历攻击，然后定时祷告，在长久的装备之下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来到教会啊，就从奉献、做饭、打扫卫生最低的事情做起，这就挺好，啊，这个既没什么试探，也没什么名利的那种引诱，这个做得多好。为什么上来就要为首？上来啊，我是传道，上来这真的是不行，真的是不行。然后我们来看哈，往上点，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今天的最后一部分啊，大家去仔细听。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是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们摆设宴席，倒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你注意这句。第十二节，耶稣呢又对邀请他的说，当你准备午饭或者晚饭，午饭或者晚饭，午饭和晚饭是吃的比较好啊。不要邀请你的朋友，也不要邀请你的弟兄，也不要邀请你的亲属，不要邀请你的富足的邻舍，富足的哈，富足的邻舍，免得他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又怎么样啊？这里哈、 我可以直接给他说，他不是在讲社会慈善，他这里实际上在讲教内的事情。在教内，在弟兄姊妹，在主的门徒中，你不要刻意去讨好那些有名望的富足的他不缺的人。你给他送礼，你巴结他，这个没有任何用，因为他不缺，他不缺，你就没必要啊。老是请他吃好东西，老是就是给他送礼，给他送个他喜欢的什么东西，他今天又羡慕什么东西，这个是没必要，他不缺嘛，对不对？因为有的是人会巴结这种人，那些有名望的牧师，有名望的那些三子教会怎么教区的，包括一些啊，有一些怎么样，哎，到底是不缺人给他打赏，不缺这个，你没必要去做。你也知道，这些人为了人情呢，他将来也会回馈你。我见过很多在三子教会的人，他们之间来往，就是名目和三子教徒之间这种人情来往，就是为了来回回馈，啊，牧师要钱，会众希望被牧师抬举，就是这样，啊，在教区，在那种宗派教区也有送礼的，送各种礼品的都有啊。你坐在这些人身上，其实是卖人情，绝对不是坐在主身上，啊，你是有指望。回馈有一天能够他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回馈你啊。你看这里还不要邀请你的朋友，不要邀请你的弟兄，不要邀请你的亲属，也不要邀请什么，注意啊，富足的邻舍，这些人并不缺乏。接待这些人呢，请这些人吃饭不叫行善，这叫投资，中国人的话叫什么，礼尚往来。你把奉献宴请和接待做在这些人身上啊，过去也给那宗派捐过钱，其实不是为了主，也不是为了将来天国降临啊的时候，其实就是为了人，为了在今生就跟中国人之间这个人情世故是一回事。犹太人哈，这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跟中国人这个文化是非常像的，我告诉你，你也不用过看高他，他和中国人之间就是，你看他们的会堂，包括中国这些教区啊，宗派三个教会的大教会，其实说白了就是人情利益，在里边有人情，大家彼此荣耀，不求荣耀神，对吧？只填的有名望的，那不缺的。真正缺乏真正传道他们都不管。其实呢，犹太人这个会堂制度啊，跟中国人三个教会也跟中国人外邦人，中国这些外邦人之间这个人情来往宴请它是都一样的。我们从前做外邦人的时候，这些饭局你不是没参加过，都是这种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请你啊？将来你回馈他，即使你现在没回馈他，那总有用得着你的地方，对不对？这里哈，你反倒是准备宴席，你要邀请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失明的，然后你就是被祝福的，因为他们没什么可报答你。当那些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你注意哈，这些贫穷的、瞎眼的，往上点，贫穷的、瞎眼的、瘸腿的、失明的，他们是什么？义人，他们将来要什么？要复活。所以说，这里啊不是在讲教外的慈善，这里在讲教内的善行。这些瘸腿、贫穷、瞎眼的，他什么？这个只是强调他不能报答你，明白吗？他们是真正的义人，是主的门徒。这里不是教外的属世界的慈善运动，这是教内的彼此相爱和奉献支持啊。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就是那些在今世无法报答你的弟兄姊妹。你资助一个贫困的传真道的人，他能报答你，他没法报答你啊，因为他已经舍弃一些岁数。就是说这些人呢，在今生就被主设定为有缺乏的，他的缺乏确实是主设定的。但主为什么设定他缺乏呢？是为了让他同为弟兄姊妹的人去接待他，去帮助他们。我在一个改革宗教会上，一个娘们，一个女的管教会的，天天教义。然后我说那个我们那个之前有一个传道人非常的贫困，也没有人管，被害得很惨。我告诉你，上帝就预定他贫困啊，预定贫困怎么办呢？他也不奉献，他天天接来一个搅屎棍子，在家给他看孩子，给他捐钱，和买房买在一块儿，但是从来不帮弟兄，你看到没有？是不是？那他这种宴请，他这种所谓的善行，其实最后就是个恶行，因为全坐搅屎棍子身上，没有一点坐弟兄身上，对不对？这不就这样吗？你说上帝预定他贫困啊，对，那贫困他肯定是上帝许可的，那他贫困不就是让你给他奉献吗？啊，上帝预定他贫困，然后就结束了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今世的总有贫困，尤其是传真道的人，那经常是落到贫困中，因为讲的越真被人弃绝的越狠啊。 所以说这人的贫穷、瞎眼、瘸腿，是为了你来帮助他。当他们将来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接待帮助过他们的人必得永不朽坏的赏赐。当人子降临的时候，山羊和绵羊的比喻，王俊呢在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怎么样，我渴了怎么样，一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主要什么，你曾经坐在我身上，你曾经坐在那弟兄中心想身上，你就坐在我身上，一人要往永生里去。将来这些被上帝设定为缺乏的这些义人要得永生，以及帮助这些有缺乏的义人，他们也要往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耶稣他讲这个道理，他给我们在讲什么，就是说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中间，弟兄姊妹听好，没有利益，只有爱，没有利益和勾兑以及兑换，只有真正的彼此相爱。门徒之间的来往从来不应该涉及人情和利益，也不应该指望对方去交换啊！今天我奉献给他，将来他给我看孩子，对不对？今天我奉献给他，将来怎么样？那些坐在弟兄身上的善行是绝对不会指望今世有偿还的，那叫利益交换。你应该指望基督再来的时候主赐给啊，做了就是坐在主身上的，不要指望偿还。在马太福音呢第十章，人接待你们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的赏，无论何人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的一喝，我实在告诉你，他不得不得赏赐。马可福音第九章，凡因民是属基督给你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无论人奉献也好，支持传道也好，还是帮助呢真正有缺乏的弟兄姊妹也好，不要带着功利的心，不要指望人偿还，不要哎，我今天帮他们，将来他们都好了，哎，他要反馈我，替我养孩子，哎，替我这那，替我这那，对不对啊？所以说，这简简单单的，看似简单的这十几节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在神的国，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得永生，你不要假冒伪善。你要真正的爱弟兄姊妹，那有缺乏的要竭力的去帮助，尤其传道的要竭力的去支持，而且不指望偿还，因为当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赏赐。好，弟兄姊妹，愿我们都能够敬畏上帝，彼此相爱，照着主的话就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我们平安。